从富饶的湾区到贫瘠的大山，
很想早点回来，可以跟着祖国快速的发展。
从荒凉的高原屋脊到绚丽烂漫的花田，
就在扶贫的过程中也可以实现一个美丽的这个梦想。
从家境优渥的香港女孩到帮助近600户家庭脱贫的港澳青年创业者，
自己能成为脱贫攻坚的一份子，加强了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还有民族的这种自豪感。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多来内地走走看看，在内地可以找到自己事业发展的支点。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在全国深度贫困县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一位来自香港的90后女孩帮助近600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梦。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访谈，融入祖国发展大有可为，对话贵州扶贫创业的90后香港青年梁安丽。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韦永坚。今天我们直播室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一名90后的香港青年，不过他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不在香港，也不在国外，而是在祖国内地，在贵州毕节的偏僻山村。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带领580名村民脱贫致富。欢迎今天的嘉宾梁安丽。安丽你好，来先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梁安丽，来自中国香港。大家好，我是梁安丽，来自中国香港。
安丽的普通话说的相当的不错啊。
谢谢。
尽管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香港和国外长大，但是呢普通话说的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呢今天展现在我面前的安丽真的是典型的一位90后。美丽、活泼、自信、大方。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害羞了。
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安丽她现在是在贵州啊，在贵州做什么呢？她在贵州种花。她的这个花田呢是在赫章县。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赫章县是位于贵州高原的西北部，是一个深度贫困县。毕节市是身居乌蒙山腹地，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那么也是广州精准扶贫对口的帮扶地。那我知道安丽从小呢生活环境可以说是比较优越啊，在香港长大，那么后来又到美国去留学7年。那么可能很多在国外求学多年的孩子，他们因为对这个环境啊已经比较熟悉和适应了，那读完书以后可能就会留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了。那你当时为什么是没有留在美国呢？
其实好几个因素影响我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吧。因为我受父母的影响呢，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内地经商嘛。比如说以前读书假期的时候，父母没有时间回去香港陪我，我就会通过假期的时间回来，就是内地去看他们。然后通过这种不断的往返，我就发现就是其实祖国内地发展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可能我每半年每一年回来，我觉得那个城市面貌都会变一个样。后来我去了美国呢，我也更多的机会去认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会利用就是假期的时间，包括我当时也去参加了一个交流的计划嘛。当时我在大二的时候去上海实习，然后也通过去复旦就是学习跟交流，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来这边感受。我就很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回来这边去感受就祖国的发展，因为我就觉得好像祖国是既近又有点远，因为我从来没有这种机会说在这边就是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是学习。所以通过那个交流，还有通过我以前的不断的这种就是回来的往返，就慢慢的植根了在心里。所以通过这一些，我就会感受到这边的速度发展的很快，然后对比起我在香港或者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会感受就整个市场的体量吧，也是一个不一样的量级。就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嘛，综合种种，我就很怕自己就如果我不早点回来，我就会错过这个机会，错过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所以我就很想就是说就早点回来，可以跟着祖国快速的发展。
那既然决定了就是说啊，我要回内地发展了，但据我所知其实你们家里在内地呢也是一直都有生意啊在运营的。那么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像你这种 就是家庭环境比较好，教育的背景也比较良好的人呢，决定了回内地发展的话，要么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些大公司啊、大企业啊，那么要么就是回家帮自己家里去运营家族的这个生意哈、但是你却后来突然的啊，跑到了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贵州毕节的山沟沟里去创业啊，办起了这个港华农业科技公司，帮助当地的农民脱贫，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和契机，让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
然后当
时，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去贵州是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父母的朋友邀请我们过去贵州旅游的。那个人就是说，哎，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有一个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野生韭菜花海。当时刚好是假期嘛，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跟着家里人去看看。其实我第一次去贵州，去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赫章，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我基地所在的这个县。然后其实当时我觉得我是被震撼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贵州，然后我就发现这些高速公路都建得很好嘛，然后一直去到景区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突然间从一个城市森林，然后去到了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地方，
就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就我感觉好像一个童话世界，因为我们沿着那个盘山公路下山，然后还会看到有牧民在赶着牛羊，整一个画面就让人一下子就好像去到一个童话世界。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我对这个地方是很有好感的，因为一下子整个人就很平静了。然后去到了他们说的这个韭菜坪，我也觉得真的很漂亮，因为它完全没有一个很商业化的氛围，就让人很放松。后来呢，是听朋友介绍我才了解到，原来赫章县是一个就是国家级的深度贫困县。为什么会去到这个地方创业呢？其实也是很机缘巧合的。当时我们去到那边，然后就有朋友说，诶，我们这边有一个扶贫的工作组，然后也是广州过来的、然后就去见了一面当时的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的组长，然后就听他介绍了关于就是脱贫攻坚的工作。然后其实我以前吧，就是非常不了解这一方面，
完全没有概念，
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我觉得扶贫对我的概念来说，我可能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做公益，
就是捐款，
捐款或者是捐物资，去看一下孤寡老人啊，或者是儿童这样。直到听到就是当时的组长给我们介绍嘛，然后他也很有诚意的希望说，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产业或者是项目是适合当地去发展，可以帮助到当地的贫困户，就是脱贫致富的。然后其实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契机，了解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懵懂的，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组织专家去考察，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就是因为一次旅行，然后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
对，
然后又因为这样机缘巧合下碰到了扶贫组的这个工作人员，
对，
然后大家聊了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啊，能够把扶贫这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和自己准备要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结合到了一起。我们知道毕节是一个山区，当然山区最适合的就是种植各种的就是农作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植物，但是种植有很多种啊，就像刚才说的，可以种粮食啊，可以种蔬菜啊，等等等等哈。但最后为什么会想到说，哎，我不种粮食，不种蔬菜，我要种花？
其实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应该两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女孩子嘛，都对
花是吧？
都对花还是比较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毕节赫章这个地方，它跟花很有缘。像毕节有百里杜鹃，然后像赫章有我刚才所介绍到的
韭菜花，
对。然后当时呢，我去的这个韭菜花的附近，因为当时也有一些企业在那边种植万寿菊，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很多花的元素，那我们可以在花这一块做一个切入呢。虽然我们很懵懂，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他要做一个可持续性然后是造血式的这么一个项目。已经了解到有很多企业是去做种植啊和养殖的，然后他们都是一些比较有基础的企业。对于我们来说，我自己学的话，我会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差异化，有一个差异化去运营这个项目。然后妈妈也好，我也好，都很喜欢花，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就在扶贫的过程中也可以实现一个美丽的这个梦想吧。当时就想说，那就先组织种植花的专家去这个地方看看。就是万事起头难，虽然说种花这一块我们是觉得这花这条路是没有错了，其实在寻找品种跟测试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走了不少的弯路的，心里面还是挺难过的，哎呀，有时候还是有点委屈。
种植花卉成为梁安利创业扶贫的突破口，但创业与扶贫从来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大山深处的创业，梁安利又付出怎样的艰辛与努力？
一开始说种花，那肯定要决定说我要种什么花。
对，
那么刚才安利也提到过，当地其实本来已经有人在种菊花了，所以是说看能不能把这个种菊花形成一片产业这样。所以你们一开始应该也是选择了种菊花，而且我们最开始了解到安利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种的还是这个高原雪菊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最开始种的呢不是雪菊，我们最开始呢是种了40多个不同品种的菊花。
各种菊花，
对对对。然后其实因为当地呢，贺章它是一个贵州乌吉嘛，所以它是贵州的最高海拔的这么一个地方。早晚冷暖温差是很大的，然后加上它只种玉米和这个土豆嘛，所以其实它没有种过其他东西，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它这种没有污染，然后高海拔，然后这样子的气候其实是非常适合菊花的生长的。所以当时我们带着第一批专家呢，也是菊花专家为主，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种菊花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种了40多个品种的菊花在大棚里面，然后其实这个种植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我们启动半年，然后我们最远其实有销售到日本去的，所以它的这种品质是非常好的。
嗯，
对，
就等于说其实一开始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哈。
对，
因为在大棚当中的种植也是看到了它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刚才安利也介绍过，扶贫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能够帮助当地的农民找到一种就可持续性的将来可以帮助他们从这个持续的生产当中这个脱贫致富的一条道路。就当时你们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公司在做我们这个扶贫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不断的在测试新品种，然后我们希望是寻找到适合大面积推广的。因为其实我们公司的理念呢，并不是说全部都是由我们来种，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提供就是好的品种的种苗，然后还有技术的指导，当地老百姓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种，然后我们来帮他们就找到好的销路，是以这么样的一个形式才可以把整个产业推广起来。所以像刚才有提到的菊花也好，高原雪菊也好，还有我们公司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测试新的，像知音，像绣球，就是其实我们种植的不同的花卉品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菊花了，我们其实菊花到现在已经淘汰了很大部分的品种了。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我们的理念还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技术的引导，然后帮他们解决销路，最终我们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无论是大棚还是露天种植都很好的一个品种，然后有市场价值在那里的，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因为菊花呢，虽然我们前半年的测试是很不错的，但是它是一个需要精细化管理的品种，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大棚，老百姓自己的土地它是没有办法跟着我们一起种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我们，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扶贫项目，就是我们还是要结合我们一开始要做扶贫的这种产业的理念去做的，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就是做深加工，把整个产业链延伸的这么一个品种去推广。所以虽然说种花这一块我们是觉得这花这条路是没有错了，但是其实在寻找品种跟测试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走了不少的弯路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万事开头难嘛，
对对，
虽然说一开始我们把好的菊花种出来了，但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像刚才安利说的，可能菊花它比较娇贵哈，可能在这个运输啊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精细化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其实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所以也出现了刚才安利说的这个调整。
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有说到嘛，就是像菊花我们就要精细化管理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管理适当，因为毕竟一开始是一个经验不是很足的，虽然我们试验了那么多品种，但是还是有一些品种会生病，然后生病你就要及时的去管护，不然的话呢品质出了问题，销量也会就出路就会成问题。其实最终我们种出来的产品，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它卖出去，不然的话它就形成不了一个闭环嘛。还有就是关于运输这一块，毕竟在贵州种花呢，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开始，虽然之前已经有人在做，但可能不是做鲜切花这一块，所以在保存啊，在运输啊这一块成本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更高一些的，对比起云南的斗南。
嗯，
像整个云南的花卉市场它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去，作为鲜切花的话它的附加值还是不够高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要及时调整，我们一定要把产业链延伸去做，要找到可以做深加工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有了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北海道的薰衣草。北海道薰衣草它可以做永生花，也可以做这个精油的提炼啊，然后这一些深加工产品赋予的附加值就会更高。然后像我刚才说到的啊，绣球它也是可以做永生花的，这样子的这种鲜花的花卉的产品一旦加工了之后它的价值就可以体现了，然后也可以解决我刚才说的这种运输上面保鲜的问题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调整，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往深加工的这个方向去走。
那我们刚才说到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更大啊，我们肯定要做这个深加工了，那深加工的话呢它的产业链肯定更长了，能够提供的这个就业的机会也更多了，是不是？
是的，因为其实关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芳香植物，然后为什么会在露天种植，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远期的计划吧，因为除了就是一二产，我们也希望说随着就是美丽乡村然后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在就是做一个一二三产融合的这么一个田园综合体，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新发乡的露天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500多亩，然后现在主要都还是以种植这个薰衣草为主的，然后这个品种呢北海道薰衣草呢其实也是我们港华特别引进的一个品种。
那其实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知英也好，薰衣草也好，包括还有刚才提到这个绣球也好啊，目前它的这个销量怎么样呢？好像听说也是很早的就被定完了，是吧？很多品种。
对，知英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已经接了不少的订单了，然后当然了，就是订单肯定不嫌多的，只要去要的话，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广嘛。然后像我们今年其实也引进了这个安娜贝拉的绣球，然后是作为永生花的花材去做这个规划的，去年年底吧开始试验种植，然后今年开始越来越大面积的去种了，露天跟大棚里面都有种，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批花材也已经都被预定完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就这种订单式的种植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有信心，然后也可以给当地的就是跟着我们一起种的这些员工，他们也有给到他们一些信心吧。希望把今年年底开始就是可以推广这个一村一品，就以绣球这个品种先作为一个
这种试点。
试点，对对对。
那我们都知道创业是一件怎么说呢，非常艰辛的事情哈，特别是刚刚一开始你也提到过了，很多这个技术上啊包括可能当地的这个气候和自然条件带来的一些困难啊包括基础设施等等啊这些问难，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开始你遇到的困难都有些什么呢？
就是万事起头难，因为我们在那边没有团队嘛，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在广东这边带了一些小伙伴一起过去的。那对于广东人来说呢，因为当时那边宿舍也没有建，所以我们是借了一个老的村公所来给我们员工做暂时的宿舍的。然后加上广东人嘛，当地人是讲方言的，广东人的普通话也不怎么好，
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是
吧？真的是鸡同鸭讲。然后加上可能饮食啊气候上面各方面其实大家都挺不适应的，然后我自己呢就也有高反的这么一个反应，因为那边海拔比较高嘛，然后我去到其实前一年多吧，我都还是其实到现在都还会有一点，就是会去到就会头晕头胀，然后会很想睡觉，因为还是真的挺冷的，那边没有暖气的嘛，都是要烤火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开始去建设基地的时候，就是其实当地的老百姓还不太相信我们，主持人你也有说到说大家都是种植的话都会想到的是种吃的种菜啊，
种粮食啊，
种粮食啊，还有或者是去就是养殖，就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们种出来卖不掉，他们自己可以把它吃掉或者自己消耗掉的，就是他们心里面会感觉有底一点。但是对于我们种花，他们当时也直接有问过我们说，你种花你卖不掉的话又不能吃，那怎么办呀？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哈，乡亲们一辈子啊都是这样种粮食，然后养猪养牛啊，这样就算卖不掉 也可以自己吃掉，保障生活。你说种花卖不掉，我放在家里我又不能吃，那怎么办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
他们的想法。对，所以我们也明白，就是信任嘛，其实本来就是要慢慢的去建立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就让他们看到了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决心。所以我们其实前期是专家每个月都会过来现场去指点他们，然后教他们技术。然后因为我们培养他们的那个理念其实是说，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鲜花工厂的工人，所以我们会让他们要上下班的时候他们要打卡的。然后像博士教他们要用镊子来种花，因为他们会有时候会觉得说种植他们更懂为什么要用镊子啊。其实一开始对于我们很多的体制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方式就他可能觉得哎呀用个镊子像做手术一样理解不了，
对
是吧？
对对对，所以都一开始都是比较抗拒的。所以有一些还会就是在我们这边上两天班又去别的地方再打工这样子。但后面呢大概是三四个月开始吧，因为我们稳定的每个月给他们发工资，然后他们整一个作息都是很正规很正常很规律的，他们慢慢的开始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变化吧，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就是愿意去跟我们交流，然后我也看到他们就是跟我们所种植的产品也开始有了这种就情感了。因为当时我们菊花生病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还会很难过，就我就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上面这个变化，他们对我们也更有信心了，更有信任感了，就是慢慢的这么调整。但是一开始的那种不信任跟质疑其实是哎，心里面还是挺难过的，毕竟刚开始去嘛，然后又刚开始就很多很多东西在身上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时候还是有点委屈。
心里面这种委屈真的是可以想象，有没有自己就是偷偷哭过呀？
有，说实话是有。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哭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了，就是发泄过了然后明天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女汉子。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情绪就及时的排解嘛也是一件好事。当这些花种出来的时候，这份喜悦感是就还是会很有成就感的，而且看到了我们培养的管理人员逐渐的成熟，我当时就很开心的是虽然我们的花生病了我是很难过的，但是我看到我们基地的这些员工就会很痛惜，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开始越来越珍惜这个基地，
就是他们有这种感同身受和有这种主人翁的精神，把这个基地这个厂当做是自己的这个事业了，
是
他是其中一份子了。
对，
然后你就特别有这种成就感了。
对对，我就觉得大家开始一条心扭成一股绳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让我有继续努力下去的这种动力。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样的变化呢是显而易见的，有非常不错的这种收入，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扶贫的效果了。因为其实安利这个基地啊覆盖了有500多近600户的这个贫困户啊，那么600多户算了一下大概是4000多人，对不对？
对。
那他们其实除了可以每个月在基地里面领到工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因为自己的努力得到分红，甚至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技术，将来自己也可以去种花当老板，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利益链接，除了说他们来务工以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分红嘛。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做到的就是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土地拿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去种花，然后我们来帮他们把这个销路给打开，这样子的话就是才是一个可持续又更稳定的这么一个事业吧。
没有他们来到我们体江这个基地的话，也没有我们现在老百姓过的这个日子。
所以现在他们一个月吧，他们几个人可以拿到接近10000块钱的。
从2017年到2020年，港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花卉育种育苗基地的大棚，从100个变成400个，覆盖贫困户600多户近3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超过400万元。背靠百亩花田，铁匠乡村民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改变？
那其实大家的生活变化，生活质量的提高，你是不是也是看在眼里？
就我以前呢，是没有这些机会去接触我们本地的老百姓啊，或者是这些员工的，但是真的是因为这个项目我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然后看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像我们基地有一个女孩子，她叫周巧嘛，她是我们2018年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批招募过来的员工来的，然后我看到她跟随着我们基地的发展，然后2年多 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吧，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触动的。然后左巧当时来到我们这边，他很努力，他工作了两个多月，我们就看到了他这种很好学，看到他我们就觉得要尝试的培养他嘛。然后他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一个管理人员了，他可以管理几十号人，然后跟我们的专家团队的交流也可以很顺畅。因为他其实是跟我差不多大，他是92年的、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然后他的大女儿呢其实已经11岁了，他其实比较早结婚，他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他是从另外一个贫困村嫁到就是我们现在集体所在的这个铁匠乡的中景村，他结婚没多久他就跟着他老公一起去外地打工了、然后他们就是在打工的过程中呢就生了这么这三个孩子，然后全部都是一生出来就送回老家去养。然后直到他大女儿要读书的时候呢，他的家公家婆没有办法就是在辅导他女儿了，所以呢他老公就先回来，然后周巧一个人还在留在浙江那边打工、然后但到最后面呢他也回来，就变成他们一家都完全失去了这种经济的来源。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一家七口人当时就真的是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家里也是没有一件很像样的家具的、然后就连那个电视机都是好几手，然后旧旧的那种，就是很厚那种四方形小小的那种电视机。就左巧刚开始来我们基地打工的时候，他的家婆还跟他说有一点嫌弃吧，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在外面打工，你就应该留在家里辅导小孩，然后照顾老人，然后养猪啊这一些。所以对于他来说肯定是顶住了很多压力来到了我们这里。我有一次跟他聊天嘛，他就跟我说他那么用心其实都是因为想要给他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因为他说他的孩子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他，虽然穿的都是其他亲戚家孩子的二手的衣服，然后还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但是从来都没有任何一句怨言，然后很懂事，所以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很努力让他的孩子可以就是改变他们的生活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用心可能刚开始没有被他的家里人看见吧，然后他来到我们这边，我们觉得他很值得培养，所以慢慢的就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管理人员了。然后他的家婆他的家人看到他每个月定时会拿工资回家的时候，也慢慢的开始改变了态度吧，会觉得说他这个工作越来越稳定。然后他的家婆就尝试的问他说基地有没有工是适合他做的，然后所以他家婆就来到我们基地工作。然后后来呢他家婆回去呢就跟他老公说，哎，这个花卉的项目还挺不错的，让他老公看看有没有机会也来这边尝试嘛。所以在通过他的引导底下，就是慢慢的他们家人就都来到了我们基地，然后就是他们的工作表现都挺不错的，所以现在他们一个月吧，他们几个人可以拿到接近10000块钱的工资。
哦，那相当不错了。
对对，
等于说一家四口现在全部在你们基地工作。
对，但是因为今年他们家在建新房子嘛、所以他家公家婆呢就要
回家盖新房子去了。
对对对对，
挣到钱了，
所以就只剩他老公跟他在但是他们两公婆加起来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在当地来说。
那么刚才啊这个案例也提到过，他一位员工吧哈、叫周巧啊、可以说是当地的老百姓加入到这个扶贫攻坚项目当中的一个缩影。从他身上你也看到了扶贫攻坚项目对当地的改变和对当地老百姓身上发生的改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采访到了这位员工周巧哈、一起来听听周巧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安利的公司基地当中工作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你才30左右是吧？
28、29。
29。
92年的。
三个孩子的吗？
是的。
很早结婚啊？
结婚的时候16岁。
那你说是因为
小孩上学？
小孩上学。
对。
没人带了。然后被迫两口子要回来是吧？
对对。
那回来以后又没工打，就赚不了钱了。
对啊，刚刚没工打，就是做一些散工，做不好的话人家还不要你。
所谓的散工，做过什么散工？这都是什么？
给人家建房子，就是做小工。
建房子啊。
小工啊、泥水工，还有给人种大蒜那些，种蔬菜这些我都做过。
反正有啥干啥。
对，有时候人家还不要。
你干得动吗？
干得动啊。干得不好人家不要嘛，你肯定要积极一点。
几乎都按天算钱的那种。
按天算钱。按天算钱，而且有时候一年两年的还得不到。拖欠有的倒闭了。没有得到钱、
就是在这边做是不是轻松很多？给你做散工
轻松啊，一个月发一次工资。
你现在每个月是多少钱工资？
4000。
之前。
嗯，
那你觉得在你们就是这边的话算怎么样？这个水平
挺好的，最好的了。打工的时候我的工资都还没现在高。
听说现在你家人都在这是吧？
嗯，我老公在里面，我老公一个月的工资是3600。
他是干哪种工？
维修工。
家公家婆好像觉得。
家婆在里面做天工嘛，就是70块钱一天的。
啊，天工。
嗯。
啊，但整体还是很稳定的，就是。
很稳定，反正一个月就像加上我和我老公的都有7600块钱，还有我家婆。
可以了啊，
可以的，很好。以前没想过有这种日子。想都没想过，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一家人的现在，没有他们来到我们这个铁匠这个基地的话，也没有我们现在老百姓过的这个日子。我们现在在里面务工的人员，以前是走路来上班啊，现在全部是骑摩托车、骑电瓶车来上班。
如果是比如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在家里种地，一年能赚多少钱？
土豆、玉米一年基本上赚不到多少钱，你还有肥料钱呀。你还要吃啊，你比如一亩地你只能有500块钱的收入。
越来越融入祖国，然后自己的参与感也会越来越强吧，这点对我来说我也是很有自豪感。其实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会有无限的可能。
从湾区到山区，跨越千里的创业扶贫路，给梁安利最大的体会又是什么？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间呢，安利在毕节在赫章扶贫创业的时间也差不多3年了哈。近3年的时间来说，最大的一个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满足感、成就感是来自于跟着我们一起公司发展的这一群贫困户，他们生活上面的改变。就是他们脸上的那个笑容和他们以前很腼腆，然后眼神呢、就也是很呆滞，到现在眼里是有光的，然后很积极向上的这种，还有整个生活上面的改变，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有成就感的。然后再有一点，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能成为脱贫攻坚的一份子，加强了我这种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还有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吧。可能我以前从小我都不在这边长大嘛，然后这种感受可能本来是没有那么深的，但是因为通过参加了脱贫攻坚，然后我了解到我们国家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投入，它真的是集合了全国的力量，为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然后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我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扶贫干部，就让我认识到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有这么一份责任和担当去参与的。然后我有一个画面是很深刻的，就是去年70周年的这个国庆的时候，不是会有很多游行的那种方阵，然后以前呢我觉得我自己就只是跟港澳这个方阵是有关系的，但今年呢当我看到了脱贫攻坚的这个方阵的时候呢，我觉得诶，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融入祖国，然后自己的参与感也会越来越强吧。这点对我来说我也是很有自豪感的。
因为安利他从小是在香港，后来在美国长大哈。你身边的这个小伙伴、同学、朋友，应该来说他们目前大部分的这个生活的状态、环境跟现在的你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可能刚才你说的这些感受他们也并没有那么的深刻哈。他们目前对你现在这样的状况和状态，他们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
其实他们都是很好奇，就可能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其实我的朋友以前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开玩笑说，哎呀，梁老板什么时候来扶一下我啊？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哎，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到当地，看到这些真的在被帮助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他们的故事，可能你就不会再那么轻易的用这个事情来开玩笑了。可能我也成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桥梁吧，然后可能如果他们在就是一些官方的渠道看到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链接跟感受，但通过我告诉他们我在做的事情，然后我看到的脱贫攻坚实现的一些成就，还有我看到的这些贫困户被帮助后的这些变化，他们是更有感受更深刻的，然后他们也会说，诶，有机会我来看看你啊， 我觉得他们也是通过我吧，从不了解到慢慢的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到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然后到支持，是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能够通过自己去影响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和同学啊，让更多人了解啊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意义啊，并且让更多人呢积极的投身到和这个当中来。我们知道安利是一名90后的青年啊，现在90后呢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了，也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啊。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最想对包括香港的同龄人或者是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分享的一些你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呢？特别是这几年来。
嗯，其实去年其实我看到了一些就香港的报道，会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自己看不见未来，然后觉得很迷茫。但是我很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青春年轻其实就是最大的本钱。
嗯，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要道听途说，要自己就是亲眼去看，亲眼去了解，要形成一个自己能够明辨是非的这么一个观点吧。然后其实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会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不要局限在自己的那个小天地小框框里面。我会觉得其实这是我最大的体会，如果我不是因为走进了贵州的大山里，我觉得我也不会形成我现在的这么一个观点，也不会找到我现在这一份我觉得既有意义又值得我坚持下去的事业。
其实如果没有这将近三年的经历，我想安利今天跟我们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感触也不会这么的深刻啊。
对，
我们知道安利在这个贺章的扶贫项目呢，现在也可以说是已经顺利的这个开始进入到轨道了。那么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或者是期待啊，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继续就是坚守着我们的初心吧，然后就是沿着我们的规划，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可持续可造血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把花卉深加工，把我们的芳香产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也希望真的就是我像我们刚才有介绍的，把一村一品啊，把这些更多更好的品种能带到贵州我们扶贫的这个地方去，然后也希望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政策，把乡村振兴美丽乡村这一块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好。
可以说你现在已经是把自己未来的事业发展呢是全部都放在内地了。
对，这个是基本上确定了。
因为你现在好像在香港时间也比较少了是吧？
对，我现在其实在广州跟在贵州的时间都更多一些，因为事业现在在这边了嘛，所以重心肯定也会放在这边更多。而且我觉得在广州生活跟在香港生活的区别已经不太大，甚至我觉得可能还更便利一些，因为现在真的是一台手机你就
什么都搞定了，
什么都搞定了。所以我可能现在再丢我回去美国，我可能会很不习惯。
是，所以呢其实现在无论在广州也好在贵州也好啊，这个不仅是越来的越适应，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相信安利他无论是自己个人的人生也好，他的事业也好，也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啊。今天非常感谢安利和我们分享了他在贵州这个创业扶贫的非常珍贵的难得的这样的经历啊。当然我们也祝愿他的一村一品的花卉项目可以推广成功，继续带领铁匠乡的乡亲们走向致富的道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再会。